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圣经上有话，诗篇112篇这么说，他永不动摇，讲到什么？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他心坚定，他心确定，总不惧怕。这是一种属灵的勇敢，由神注入，由圣灵的引导而实行出来。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勇敢，在神所托付的工作上要专注，不分心，不受恶者的影响。无论遭遇羞辱、轻视、仇恨，还是经历贫穷、疾病、挫折，都不屈服，坚持到底。啊，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合谁怕谁，尼西米得胜，但是第二个回合又开始了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。大家注意到红字有三个惧怕出现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，那时他闭门不出，他说，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，将殿门关锁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我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，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，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，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，依从他犯罪，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。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以路月25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们一切仇敌、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有意思吧？现在我们看到谁怕了？敌人惧怕了。第二个方面，不胆怯，就是不惧怕，依靠上帝的能力。刚才经文最后一节说，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啊。尼西米得到消息说，祭司示玛雅把自己关锁在家里，似乎他摊上大事了，所以他很关心他，他就赶到他家里去探访啊。从经文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他到底是进去了还是没有啊，反正他去他家去探访啊，也许进到他的外屋，没有进到他的内室啊，反正到了，他进了，他到了他家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听到他跟他讲话。这个示玛雅呢是个重要的人物，不仅有祭司的职责，而且兼具先知的角色啊，这个人很厉害。尼西米去见他，本来想跟他好好谈谈，也看看他对局势有什么看法，从神那来的启示，他可以向他从他那儿得到帮助。可没想到啊，这个人可能跟他真的见面的时候，突然一副神灵附体的样子。这个呢，直接从中文翻译上看不出来。中文翻译他的话是这样写的哈，说我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等等，像是一个挺柔和的建议。他其实这个话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，是一个格律诗的题材，是一个三句加两句的格律诗的题材，是那些先知或者是那些人伏击或者是怎么，就是这个代表神说话的时候特别用的题材。我把它另外翻译了一下哈，可能是这样。想象那个人突然眼睛闭了，然后开始身上开始哆嗦，然后说去往上帝家里待在圣殿里面，关闭拴锁门扇，刺客即将出现，时间就在今晚。他念了这么一个诗，在这儿他念了这个东西。这店人一看不得了了啊，先知发话了，说的不是他的话，是神的话，而且先知说了赶快跟他到圣殿去吧，那里墙间门后进去就安全了，啊，这个提议很合理又很体贴啊，而且还是属灵长者说的。尼西米没有理由不去啊，可是尼西米说我不进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大家有人看过《水浒》的吗？现在还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这样的书，《水浒》第7回里边 讲到说京城恶少高衙内想要霸占这个林冲的妻子，林冲的妻子美貌，他这个小流氓就想霸占他。那人家林冲是什么人呢？禁军80万禁军的教头，一个小流氓哪能到林冲面前根本近不了身的哈。但这个高衙内呢跟林冲打不过，于是他就拼爹啊，现在的说法叫拼爹，他就找他的父亲帮忙。他的父亲呢是高俅高太尉，高俅高太尉厉害，这是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。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是林冲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，所以那就很厉害了。这个高俅派了两个人去找林冲啊，派了两个叫程局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差的意思，派了两个公差到林冲家去找他说你带着你新买的宝刀来见高太尉，他要跟你讨论这个高端武器的品质问题啊。国防部长那高端武器，因为要跟他比那个刀好还是不好嘛，让他去。那林冲不敢不去啊，就去了。到了国防部，三转两转，这个带路的这个程局突然没了。林冲一惊，抬头一看，上面一大块横匾上写着“白虎节堂”，他吓坏了。他说：“白虎节堂是这个传说中的军事要地啊，这个议事要地，我这个武术教练是不能去的，而且我还带着刀，说不清楚了。”啊，刚想跑，人家已经算计好了嘛，所以耳房中冲出20多个人，一下把他摁倒了，绑起来。林冲的厄运家破人亡就从那儿开始了。那一集讲到林冲这段的时候，就用的字叫做“误入白虎节堂”啊，这个故事叫“误入白虎节堂”。为什么说这个呢？释马雅的提议的背后是一个类似白虎节堂的骗局。释马雅被敌人重金收买了。他成了卧底，他成了参巴拉的卧底，然后他出的这个计谋相当的专业，因为他用了祭司和先知的这个两重身份啊，听起来有道理。但是尼西米如果照着做，真的进了圣殿，他就成了违反律法的人。违反律法的人，因为按照摩西律法，他是省长，省长也不能进圣殿的，圣殿只有祭司在特定的时候可以进去，他是不能进去的。别人可以弹劾他，捉拿他啊，治他的罪。在历代志下讲到那个26章啊，讲到那个打过很多胜仗的犹大王乌西亚打过很多胜仗，很骄傲啊，他觉得我是王，我怕谁啊？于是乌西亚就强行进圣殿烧香嘛。当时这个祭司不让他进去，他硬冲进去，结果当时额头上长大麻风，没过多久就死了。这是一个考量。同时即便既或尼西米能进圣殿没长大麻风，别人也没弹劾他，但是他在众民当中的这个形象就改变了，他就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。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，一个懦夫是不可能做整个工程的带领人的，这样修建城墙也会停摆。所以敌人的计谋不可谓不巧妙啊，不可谓不隐蔽，但是尼西米识破了。尼西米勇敢而聪明啊，他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背后的联系啊。真正的勇敢要跟智慧连在一起，跟判断力连在一起，跟属灵的洞察力连在一起。大家注意到第14节的祷告跟第9节的祷告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吗？他的那个模式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说主啊求你，主啊求你。我们自己有限，我们看不透，我们怎么办？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求你。疑虑难断的时刻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求你。当年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，他说什么？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。保罗在新约当中怎么说？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，而圣灵参透万事。所以我们要有真的勇敢，真的能够在事情面前有决断，有正确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要平时多多的建立跟主的美好关系，在读经祷告，在服事，在平常的操练当中，在灵里跟主的交通要顺畅，在危机时刻才能明察秋毫。而我们注意到释马雅的这个预言呢，他还念诗，他还做出一副先知的样子， 那个预言是假的，但是他讲的这个假预言当中却有一件事情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就是敌人真的是想杀害尼希米，敌人真的是夜里想要他杀，要杀来。敌人可能那个特别行动队可能都组织好了。那敌人尼希米不进殿里，敌人如果来杀来，尼希米怎么办呢？尼希米怎么办？经上没说，就是看来尼希米也并不知道，当敌人真的杀来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但是尼希米的做法是什么？交给神了，交给神了，不想了，我就专注做神的事工，我拼命做这件事，我的安全他置之度外，他交在神的手里。他怎么着？你看他那个祷告第十四节，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挪亚底、其余先知，他巴拉巴拉列了一大堆名字。他说：“神啊，坏人都在这儿呢，全交给你了，你帮我收拾他们，你就帮我收拾他们吧。”他就不管了啊。他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纪念，求你纪念他们，那个纪念，不是正面的，是负面的，是审判的意思啊。靠着神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。所以他有两个方面啊，一个是他仔细查验百事不慌，另一个方面他是完全交托，一无挂虑。他的勇敢中有从容坚定啊，他在征战中因此有了不竭的力量。我们知道在属灵上有个奇妙的规律，就是我们顾念上帝的事情，当我们顾念上帝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顾念我们的事情。上帝本来就顾念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的需要他本来就知道啊，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这些东西呢他要加给我们，这是耶稣教的啊。我们在尼希米的故事当中也看到了奇迹发生了嘛，52天城墙完工了，敌人千方百计的想让尼希米害怕，结果尼希米没怕，谁怕了？他自己怕了。这是多大的讽刺啊！这个属灵的本源是上帝，工作的完成都是出于神。尼希米做的榜样，他寻求上帝的智慧，依靠上帝的能力，他也相信上帝的判断和上帝的审判。正如诗篇和以赛亚书当中说的，我在荧幕上有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啊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疲乏的他赐力量，软弱的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啊。这第二个回合尼希米又赢了。我们看最后这个回合，最后这个回合呢，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，请。在那些日子，犹大的贵胄屡次写信于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，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，释迦尼的女婿，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。多比亚又常寄信来，要叫我害怕。这害怕又来了。接着读，城墙修完，我安了门扇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我吩咐他们说，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，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这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呢，是他的不妥协。不妥协，我们读前面这个时候那些拗口的名字念完了，你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这个敌人跟以色列跟这个犹太人呢居然就都通婚了啊！这个仇敌多比亚做了犹大名门亚拉的孙女婿，然后这个多比亚的儿子娶了名门米舒兰的女儿为妻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你看看这个米舒兰在第三章当中还挺积极的呢。米舒兰修城墙表现不错，修了两段呢啊，在第三章中讲他。但是这个人修城墙有功劳，但是政治觉悟不高，结果这个让子女呢就跟这个敌人的通婚和联姻，所以这些敌人就跟犹大的贵胄和上层的结盟，成为死党，这就麻烦了。对于尼希米来说呢，就没有内线和外线了，他这个征战就界限完全混淆了，他的一举一动 都被这些敌人呢，这个被多比亚都被他们监视着。尼西米说了什么话，马上那边写信就告了，嘿，亲家，他说这个了，他说那个了。所以尼西米是很难的，而且这些人也向尼西米施压，用外邦文化来施压，辖制尼西米，同化尼西米，而且呢，甚至从内部呢来孤立他，来孤立他，来攻击他。而尼西米呢，他的回应有三个部分。他第一，为城墙安门立扇，把工作做完。第二呢，他派祭司恢复敬拜，歌唱的把这些人编排起来。然后第三，选中仆管理看守。啊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一开始，最开始那两节就讲到说，那时还没有安装门扇，然后到这儿呢，是以门扇安装好了来结尾，这样他就把这段故事呢框在当中，是很完整的。就是从没有门扇到有门扇，表示工作完整了，神就成就作为属神儿女的居所，既可以由门出去跟这个外边的世界互动，又可以退回到城里啊，关上城门，保守自己不受仇敌的攻击。所以从属灵上看啊，从今天我们从属灵上看，每一个人每一家我们的教会都需要有城墙，也都需要有门。城墙是保护，是界限，门是原则，有的时候要关上，有的时候要出去，有的时候要关上啊，就是保护我们与世界分别，成为属主的一群。那尼西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就是把敬拜安排起来，恢复对上帝的敬拜，让我们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我们看到仇敌是不甘心的，城墙修好，大功告成，这个仇敌呢，就这个 一堆跟他关系暧昧的以色列的上层人物呢，就开始行动啊。这些人也想在耶路撒冷有高位，耶路撒冷有高位啊，如果能当耶路撒冷的九门提督，或者是当这个更高的管理，他们希望能够摘取这种胜利的果实啊。但是尼西米再次的非常勇敢的拒绝他们啊，他不怕这些人要挟，他自己也是敬畏神过于众人的那种人，他单单敬畏神不怕人，他也以此作为选择干部的第一标准，所以他选了自己的亲兄弟哈拿尼来做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哈拿尼亚来管理圣城。他这样做其实风险很大的，别人可以攻击他说，哎，这个尼西米腐败啊，他选个官员的时候选他的兄弟啊，他腐败，然后他可以接着闹事来攻击他，但是他不怕，这叫做举贤不避亲啊，他坚持上帝的原则，谁敬畏上帝，谁忠于上帝，我就选谁啊，他不因为这种说有可能啊有别人说闲话，他就改他的原则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呢两个大的方面啊，他第一呢把神放在首位啊，敬拜上帝为生命的中心，第二呢他遵循摩西律法啊，这个他的行动规范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做。这三个回合过来，尼西米完胜，是不是这样？尼西米完胜啊，有诗为证啊，五番请柬藏毒计，一道殿门掩杀机，旭日高台赞歌响，敬拜开始了嘛？落月城外魑魅啼啊！敌人关上门，夜里关上门，敌人在外边只有哭的份了。所以我们为尼西米喝彩，也要向他学习，在信仰的道路的奔走上需要勇敢，需要勇敢。心灵的勇敢是信仰的力量。我再说一次，心灵的勇敢是信仰的力量。有一个神学生，这是不久前的事儿，有一个神学生马上要毕业了，神学生要毕业了就要寻找工厂，他就开始写求职信啊，这个当然他要祷告，他在祷告当中圣灵就抓住他，挑战他，就跟他过不去，就提醒他，你看看你有什么要认罪的没有。然后他就想起他在修课的过程当中有一门课他有作弊现象，他是怎么做的，多大程度我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再去问。他有作弊现象，他觉得这是他不诚实的表现，他觉得他需要认罪，他需要悔改，怎么办呢？他说他要去学校坦白。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一个神学生马上要毕业了，念了三四年要毕业了，他一坦白可能学校就因此取消他的学籍，神学院很严的， 可能会取消他的学籍，轻则他不能按时毕业，重则他就整个被学校开除。但是他的灵里有一个要认罪的感动，他知道他要服从，他甚至都没有跟他的妻子商量。他说我一跟妻子商量，一瞻前顾后，我就不敢去承认了。他说我先到学校去坦白，坦白完了再告诉妻子，做成铁案。哦，这个很让我感动。他先向学校报告了他自己的不诚实行为，然后回来跟妻子一起祷告，任凭神来处置。痛悔的心神其实是不轻看的。结果校方的处理既有公义有恩典，校方有处理，但是也有恩典。最后这个同学还是按时毕业了，而且有一个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他，接纳他做他们的传道人。那我跟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啊，和教会的那个长职同工，我跟他们有谈话，就听他们讲这件事情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因为这个弟兄的认罪坦白，我们才相信他，我们才要他做我们的牧者。你看，当他有这个属灵的勇敢把自己摆出去的时候，反而他得到了信任。他得到信任，认罪悔改是一种勇敢，是一种美德啊，我们要学习的哈。追求灵里的成长是勇敢。现在这个世界堕落，婚外情啊是时尚啊，同性性行为呢被赞赏啊 ，LGBT 哈、啊、被赞赏哈 啊，这个坚持纯正基督信仰的人倒成了另类，被人家白眼相看。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，当然我们也要有爱啊，但是我们要勇敢，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啊，不是去骂人啊，那属于傻大胆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算那个。我们要勇敢，有智慧，有鉴察力啊，但是要与世界分别。我们的心要住在圣城，住在圣城，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我要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有人知道我这个照片从哪儿来的吗？两年前的照片啊，两年前的照片，这张有人看着知道吗？你要觉得我侵权了，赶快告我，我完了给拿下来啊。我找同工要的啊。大家知道两年前咱们教会有不少，有些团契，有弟兄姐妹看了电影叫 Courageous， 有人看过吗？ Courageous 没看过，上网上去找可以看啊。Courageous 里边讲了四个警察的人生故事，那警察在生死线上的那些精彩。但是这个电影不是专注在那个上面，这个电影是讲的警察的生活，讲的是怎么做人，怎么做父母，怎么做一个基督徒，讲的是灵里的勇敢啊。所以我们这些啊，图上的这些弟兄们，你看他们手里拿着一个约书啊，他们也学着电影里的，就是 Courageous 里边的这个方式，他们要做一个勇敢的人，在神的面前立约。他们效法电影里的榜样，在神和人的面前立约，要做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基督徒。做好父亲、好丈夫、好基督徒，这也是要勇气的，要勇敢的。这是 Courageous 他们立约誓词，他们我把主要的列出来给大家看。我将忠于我的妻子，我会祝福我的儿女，我将对抗邪恶，我要为他人祈祷，我会原谅那些冤枉我的人，我会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，我要寻求神的荣耀，忠于他的教会，顺服他的话，遵行他的旨意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是不是勇敢呢？这勇敢，咱们给他们一个喝彩好不好？我们不光为这个喝彩，我想我们都要一起来同行，要追求灵里的勇敢。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勇者风范啊，不分心，不胆怯，不妥协啊，专注上帝的工作，倚靠上帝的能力，也持守上帝的原则啊。我们不仅是要立约发誓，而且守约实践，效法先贤，追随榜样，与基督同行，活出灵里的勇敢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见证基督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今年说，让我们起来建造吧，让属灵的勇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建造起来，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建造他的圣城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思想你的恩典， 思想你的恩典给我们带来的盼望，也思想因为盼望带来的勇气，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来追随你，与这个世界分别，单单做属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加智慧给我们，也在我们的前头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朝着目标前行，不动摇不害怕，勇敢而行成为荣耀你的人的人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